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东南亚里面有一个空难 QC8501 这个飞机离开了泗水，印尼的泗水机场，开往这个新加坡的路程的当中失去了联系。最后一个联系点就是这个飞机的机长说，我们要偏离这个航道，因为当中开始遇到有风雨。这个是最后一次的这个联系。我为什么特别记得这个亚洲航空，是因为我以前去马来西亚去服侍的时候曾经做过这个航空公司。这个是一个廉价的航空公司，那么我记得第一次做它的时候就已经误点了，所以很有印象。我就往下去看他们列入的在飞机上边的人的名字，当中有一个新加坡籍的人，一个马来西亚籍的人，有一个法国人，有156个印尼的人，有3个韩国的人。那我看到这3个韩国人，我就特别有感动，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为他祷告。结果过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我就收到消息，原来这3个人是一个家庭，这对夫妇是宣教士。大概是这对宣教士夫妇带着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出游的时候遇到这个事情。这一对宣教士就是我们现在用活泼生命差遣出去教会的宣教士，给我想起了20多年前有一对宣教士去了郑州，他的先生在宣教的路程出门的时候遇到了交通意外，楼下是他一个女儿跟他的太太，结果这个太太就决定把他的先生安葬在中国的地方，然后呢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个墓碑的旁边。人家问他，你们是从韩国来的宣教士，为何不回去韩国离开伤心之地？结果这个的师母就向着这一些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是的，从人的眼光来说应该是离开，但是我的先生没有完成对中国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所以要帮助我的先生完成在地上的使命。过了很多年以后，有一个宣教士听到这个见证，心里面感动，就写了一个诗歌。这个诗歌里面没有任何的哀怨，没有一个矛盾，只是颂赞神给我们的恩典。后来这个诗歌就成为东南亚很多大学生决志宣教的一个感动的诗歌。我相信这三个家，一个家庭，三个人在完全神的使命的当中被神接去，是因为神又留下一个道种，这个道种要建立教会。科目神在患难的时候是非常困难，诗篇的42篇产生了诗歌篇的第二部，前边的8首诗歌都是配上了这个的歌词，透过可拉后裔的立位支派的一个成员叫以撒写上了这个诗歌。这个诗歌其实是不容易来念，因为里面记述到很多历史跟与神关系的事情，然而这个诗歌却引导我们怎么样去看一个基督徒如何科目神。我们的信仰起源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结束应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不管我们是安乐的离开这个世界，或者在危机的当中被神接去，我相信我们起跟出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在我们患难之处所走过的道路，当要产生哪一种的反应，诗篇四十二篇告诉我们，我们当要在患难处仍然持守科目在神的带领中。让我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诗篇的四十二篇跟大家来念出来，让我们以这个科目神这个的题目作为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的思考，也在岁末的时候成为我们的警醒。诗篇的四十二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瞧见神啊？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着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颂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布报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红桃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逼上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我要对神说，我的磐石啊，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仇敌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面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一个人可能信心可以有不住的发展，但是有些时候经过人生的片段，仍然会有感觉，觉得神与你的关系隔离了。这个诗歌正是表达出这个的心情。主前的606年，巴比伦攻占了耶路撒冷城，当中所有犹太人，包括贵族，包括便雅悯的支派，包括一切服侍上帝的利未人，都被带离开，放逐到巴比伦去。正如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耶利米先知说，巴比伦必然会攻占耶路撒冷城，并且要住在巴比伦70年，70年以后才被释放回到犹大地。所以你看，这70年是非常漫长的日子。当中出现了有几个诗人，亚撒是亚拉赫拉的后裔，大概是随着大卫歌手利未支派的其中一个成员。他现在不在耶路撒冷城，心里面有所哀愁，看见敌人在旁戏弄他，心里面没有安慰，就写下了这个满有哀愁的这个诗歌。不仅仅是有伤痛，是有痛苦，想到他要在这个地方沦落70年之久，你看他会怎么样面对明天？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诗人就用了这个字，我的心切慕上帝，如同切慕溪水的一样。这个心的原文就是灵魂的意思，这是我生命当中最深入的地方。我正在等候盼望着这位成救赎我的主。那你看这个利未人一辈子被拣选分别出来做神的这个工作，大概他晓得耶利米曾经讲过的预言，心里面在渴慕有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无神不相信顺奉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这个的地方，能够回去犹大的地方。心底当中的确有不住的信心，但是然而却感觉到神与他有非常大的距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这种的感觉吗？原来属神的人他也会经历属灵的黑暗。以利亚经历到信心的这种大能，能够在加密山当中与拜巴利的先知对比，然而一下子就进到属灵的黑暗的里面，在旷野的当中寻求死亡。连大卫在诗篇的77篇也一样的经历过这个日子，讲到心里面烦躁不安。连耶稣在十字架的痛苦的里面也发出同一个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何离弃我。所以老师说，属神的人虽然我们拥有信心，虽然你跟我都拥有教会的生活，面前有一本可以有解经功能的圣经，或许有牧者传道人曾为你祷告，这个信心继续流通的时候，不代表你跟神之间的这一种的关系一定是流通。圣经有些时候神把这个的经历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经历到一种黑沉的这种的光景。到底这个的经历怎么样去解释？神在背后告诉我们，他把这个属灵的黑暗盖在人的里面，希望人在当中寻求他的时候来明白他的心意。人总有血气的一个部分，可想神的好处过于可想神。我们年轻的时代信耶稣很单纯，主耶稣为王吧，我的工作交给你，我的生活交给你，我的脾气交给你，我心里面的想法交给你啊，不知道怎么样，当我们经历过神之子那个平坦的岁月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开始有所摆动。我们现在寻求，却寻求到神的好处，却在生命的当中不一定渴慕神的同在。你哪个时候曾经渴慕过神的同在？大概是你最困难的时候。你哪个时候曾经真的要把神的话语好像食物一样吃在口里面？大概是你最困苦的时候。这个诗人亚沙在当中写这个诗歌，深深的感觉到受巴比伦凌辱，不知道明天如何，那一种的忧愁跟痛苦。他要说在当等候的里面，虽然仍然持守着一个忠诚敬畏神的生活，但是生命当中还是笼罩着一个属灵的黑暗。有些人把这个诗歌成为一个现代解释忧郁症的一个诗歌，我的看法却不然。一个有忧郁症的人，他的思维不跟他的感觉同道，他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他理性的当中可以知道的。这有一点像一个人吃了药以后，或者喝醉酒以后他那种反应的一样。一个忧郁症的人不晓得他从哪里来从哪里去，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但是在这个诗歌当中却明显的讲到， 这个诗人亚撒真的知道当时候发生的情况是什么，甚至很清楚地说到他的痛苦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在当中特别的记载在这句话里面，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知道这个当中这三个地方真正的表达出这个人刻想在耶路撒冷城敬拜神的那一个的时刻的反面。这个的约旦地就是在离开耶路撒冷最偏北的地方，黑门山是在当中最北的一个山冈，这个山冈当中有个小的山腰叫做米撒，这个米撒当中只是有流水却没有敬拜的声音。所以这个人很清楚他经历的是什么，所以这个诗歌大概不是讲到忧郁症，而且在当中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个人是很理性的面对着他的痛苦，他没有幻觉，他能够指出他痛苦的来源。他在问神啊，到底你是否忘记了我？神啊，为什么允许巴比伦的这一些外邦人来凌辱我们？他非常的清楚，一个忧郁症的人，他的感觉胜过了他的理性，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他不知道。忧郁症可以用药治疗，一个心灵在属灵黑暗的人却需要神，也唯有神才可以治疗。这个诗歌非常美丽的地方，这在黑夜的当中给我们看见那一个单有神的帮助就足够的这份的盼望。这个诗歌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跟我都可能在人生的岁月中经过属灵的黑暗，在里面却显露出我们人的属灵光景。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曾经过一个属灵的低谷吗？若是有的话，我相信你是有知觉的感觉到，这证明你不在属灵的事情当中睡觉。一个青蛙放在温水的当中很自由，不会挣扎。煮青蛙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水慢慢的加热，让它在麻醉的当中持续了它的生命。一个人在灵命的当中有这种的冲突，内在有这种的黑暗，是因为他正显露出他的灵魂正在挣扎。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不能够经历痛苦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治疗。麻风病人给他们最大的伤害是因为他们的知觉没有神经这个联系，所以他们死亡不是因为有麻风，他的死亡是因为没有知觉。今天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里面，或许患难低谷就是一个对你属灵生命当中的刺激，可能是一个疾病，一个困难，可能是一个挣扎，可能是一个决定。我盼望这个成为我们今天经过属灵黑暗当中的一个提示。提示是什么？这是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这真正的来说明在我们属灵黑暗的反面正是我们心体当中的渴求。渴求是什么？神啊，你来帮助我，神啊，我愿意来渴慕你。原来属灵的黑暗的反面却成为我们今天追求的一个原动力。为什么用路来说明我们心里面的切慕？因为这个动物很奇怪，它虽然在山冈的当中可以奔跑，但是当它缺水的时候，它所有一切的美丽都消失。这个鹿很需要吸水，因为它常要喝这个的水。同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遇到饥渴的时候，应该快快的寻回属灵的根据地，上帝。连主耶稣在幕后的当中 也高声高声的站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渴。原来这种动物性缺描述出我们属灵的生命神性，我们的生命应该就是在没有勇气的没有能力的情况当中寻找第一个的根据地。今天你的心里面有什么的科目呢？今天我们常常选择坐在最后的一排，我们的科目应该站在耶稣的第一排，因为你科目做得着神最好的祝福。虽然我讲话太大声了你不能接受，我们的生命的原委就应该是走在神的前肩，走在耶稣的近处，站立在耶稣的旁边，聆听他所给我们恩惠的言语。今天世界的杂音很大，我们连勇气都没有，不愿意走在属灵的第一排。难怪我们不能够抓住神的应许，难怪我们在遇见患难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大的这一种的怀疑，更拒绝神说造的恩典。当你经历到这种科目神的时候，正正说明你这些的经历是出于神，神把你摆放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中，是因为神要你在心灵的当中产生中一种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你所走过的道路不是因为环境，不是因为命运，不是因为历史所产生，乃是因为神要在当中栽种一个新的经历。这个经历让你能够满足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回归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有很多人很大的理想，当神要把一个小的功课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跑得更远。约拿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今天听我们分享祷告的题目，就大概显露出我们对神的看法是怎么样。到底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来走到神的面前？有一次有一个的姊妹再送一个人去教会，那么教会的停车的位置不好，所以呢他就开始祷告说，神啊，让我今天快快的找到一个停车的位置。然后呢一打开眼睛，当然没有打开眼睛，说祷告完了之后立刻在前面就有一个空位，他就快快的走进去。他说哈利路亚，感谢神，这个是我找的地方。那在旁的一个姊妹呢给他属灵，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说哈利路亚？他说是啊，因为我找到一个停车的位置。我说你来的教会是为就要得神的福气吗？若是要为得着神的福气，若是找不到这个空位停车位置，你是否还是可以说哈利路亚感谢神，因为我来到圣所的当中要赞美歌颂神。所以这句话就提醒了这个姊妹，这个姊妹才发现原来她的祷告欠缺了一个部分。她的目的来教会的目的不是要找一个方便的停车位置，她要找到教会的第一排，聆听上帝所给她的恩福。我们的灵因为活着才能够接受这一种的患难，才会好像这个诗歌的一样，六次的谈到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愿意走到神的面前。因为灵的饥饿，我们发的声音更大，神在当中动工的这种能力更大。若是今天我一天吃一餐，明天没吃，大概我不会觉得太饥饿。但是若是我一天吃三餐，还要加上有 dessert 有 ice cream， 我明天早上一起来觉得饿的时候，没有早餐我都觉得我受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生命也是一样，神给你充充满满的这种的祝福，若是小了一点，你应该产生一个饥饿的感觉；小了一次的崇拜，应该产生一个饥饿的感觉；小了一份的祷告，应该产生一个不安的感觉。这个人在神的面前， 因为素常服侍在神的面前，现在耶路撒冷被毁了，没有办法敬拜神了。过去以前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一起走这个路，然后唱诗篇的120篇到130篇，唱这个14、15首的诗歌来赞颂神，然后在耶路撒冷当中守则一起来歌唱耶和华，这个是他的满足。现在被拿开移开，不在耶路撒冷城，没有祭司的福分能够敬拜神的时候，就忽然间发现他饥饿起来了。今天我们吃的太多零碎了，发现我们不晓得我们生命当中的宝贵，所以我们很难去感觉到这个的世人为什么心里没有接种的饥渴。当中他看见他接种的饥渴，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神的丰富。来到年终，还记得2014年第一次崇拜你曾经做过什么的祷告吗？记得吗？我也不记得，我相信我们都不记得。但是在你2014年的起头到现在，有没有一些事情你深深的经历到神的丰富呢？奇妙的经历到神的工作呢？能否在当中能够纪念一下，以至到今天你说，主啊，我要更多，因为我需要你，特别在危机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走上了这个的环境里面，就发觉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给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更重要，神的同在给一切的重要，神给你微微轻轻的这个的应许的话，给别人所给你一切的安慰的话都重要。今天不要跑在别人面前求安慰，别人没有办法安慰你，人顶多可以抱着你说没事了，但是只有神这位牧羊者才把他生命当中真正的安慰能力赐给你。你相信吗？相信因做这一种的饥渴产生了神一个更大的工作。我相信属灵的黑暗会带来更大的恩典。以下要跟大家来放一个很短的短片，我先解释一下哈。这个短片是一个牧师的一个女儿做的见证。这个牧师叫做孙杨元牧师，20年代接受了主的救恩，大概20年代的中期去了日本接受神学的训练，回去韩国。在韩国的时候，因为他有机会到外面去做神学的训练，大概是可以在韩国的地方当一个大的教会的牧师。他竟然应作顺服，等一下哈，应作顺服神，他就去了一个麻风病院的当中当他们的牧师。他是用他的口吸病人的脓来医治他们。他1940年的时候，日本人进到韩国，知道是这个是一个牧师，就跟他说：“你要改信你的信仰，你要拜我们的日本的这个的誉王。”他说：“我的一生是服侍神。”被拉到监牢里面做了3年，当他刑期满的时候，当天整个麻风病的病人在门外等着他从监牢出来。就在当天的早上，这个日本的指挥官跟他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就是放弃你的信仰，我可以把这个麻风病院的工作交给你。”他说：“我不愿意，若是我要在监牢的当中与耶稣生活，我愿意。”结果在这个指挥官的愤怒底下， 判他无期徒刑。到了第二次大战结束了以后，当时候中国的共产党进到韩国，就产生一个动乱。你看到的荧幕上面就是这个牧师的女儿，80几岁，看一下她有没有熟龄的黑暗，看她怎么样胜过，好不好？大概7分钟，请放。
我去明确的记着那一天，1948年10月19号，这个共产党的这里边，他们在这个丽水顺川，他们那个地下工作者在那里掀起了这个暴动，然后他们进行了良民有大屠杀。一周很短，丽水顺川一共死了多少人呢？3500人。一周内死了3500人。然后我在这尸体堆当中找到了我哥哥家，怎么叫他们俩都没有，然后看到一个角落都是血。
他两个哥哥被杀了。
我说哥哥你死了，哥哥死了，两个哥哥真的死了。我像傻瓜一样站在那里面，也没有眼泪。我的过了一会儿，在隔壁的杨执事对我说：“东街，东街，你的两个哥哥死了，你的两个哥哥死。”我把你的哥哥的两个哥哥的尸体移到了别的地方。我跟着杨执事去看，有一个这个山洼的，在那里面铺了这个麻袋，我的两个哥哥躺在那里。被打的全身都是，浑身都是血，然后这个头颅上、身体上有好多这个枪口。我扑到这两个哥哥的身上，我能够埋怨谁？我埋怨的不是共产党，我只埋怨了上帝。然后我抱着两个哥哥的尸体是向着天，我在那里大声的喊，神啊，你爱我们家庭，难道就让我们家这样吗？你活着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你一只麻雀你不允许都不掉在这地上，为什么让我的哥哥死？全知全能的上帝，快快救救他们吧。我真的在那里边，我向神来呼喊，你带走一个人已经够远了，为什么带走两个人呢？神啊，你不是爱的上帝，你是残忍的上帝。我否认上帝。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那个时候我的大哥哥25岁，我的小哥哥19岁，短短的人生真的非常坎坷的结束了。结束两个哥哥葬礼的时候，过了一周，这里那里有这样的消息，抓到了杀死哥哥的两个人，这个，然后他的杀死两个哥哥的那个人是他们的同学，然后这个是高三的一个学生抓到了，然后这个学生已经抓到以后，被关到监狱里。我真的想用我的手撕碎他，但是我爸爸跟我的想法却完全不一样。我的爸爸杀死我哥哥的两个人， 我的爸爸说把他们从死犯里边抓出来，我让收他为义子。我对我爸爸说不行，绝对不行，爸爸让这样的人不杀杀死谁呢？然后我跟爸爸反对，我的态度非常的坚决。我爸爸对我说东基啊东基啊，你看看我，我为了守神的第一第二诫命在监狱里边受苦，又让你们受苦。这个学生你抓到这个学生，我不能装不知道。第一诫命第二诫命是神的诫命，爱你的仇敌，这个不也是神的命令吗？我怎么能只顺从一二诫命不顺从这个诫命呢？如果是这样，多么大的这个矛盾呢？爱你的仇敌这个诫命，真的，我在监狱里面是虚度监狱。爸爸说我不能这样，但是不管爸爸什么样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我只希望他能够死掉，能解恨。我在那里边跳来跳去的时候，爸爸不行，绝对不行，饶恕就饶恕，怎么能够让他成为你收他为义子呢？让他成为义子的话，他不成了我的哥哥吗？杀了我两个亲哥哥的人，我怎么能称他为哥哥呢？天下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爸爸千万不能这样。如果这样，我不做，你不收他义子，就不能相信耶稣了吗？我在那里喊，我爸爸说东基啊东基，你好好看圣经话语，圣经里面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只靠饶恕不行，让我爱，爱的话就得让他成为我们的儿子。我无法降过我爸爸，我爸爸不管是谁的话都没有用，只要是神的命令他就会听，我就顺从了。这个杀死我哥哥的犯人就在死刑前，我爸爸的殉道也没有讲完。我去明确的记着那天，1948年10月19号。这个，
请听一下。我以后跟大家介绍这个见证，大概一个半小时。后来这个牧师就收养了这个杀他两个儿子的凶手，成为他的义子。1950年。中美在韩国发生战争，这个顺牧师就是在晚上给军队杀害，后来这个尸体收到家里面的时候，这个收这个义子看到这个的这个牧师，就抱着他说：“他说神啊，是这个牧师把我的生命挽回，从今开始，我带着你所给我的，我照顾你家里面的人。”结果后来这个义子的儿子成为了牧师，传讲福音的真理。我相信属灵的黑暗真的会带来更大的恩典。你相信神的爱是隐藏的吗？是，对这个48岁的牧师来说是隐藏。但是大家晓不晓得，因着这一个活着好像耶稣基督的一个的神国的儿子，却引动了许多许多的人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的爱。你才会发现为什么有宣教士去伊拉克传福音， 为什么有19个的韩国的年轻人去阿富汗传福音被杀？你开始明白为什么有宣教士可以到了最危险的摩洛哥传福音，是因为这些人经过属灵的黑暗，给神的爱融化，接受神的旨意底下，他才明白神的爱是什么。你在这个时候可能觉得神是跟你隐藏，原来神不是，神是暂时的隐藏，让他在出现的时候你得到最大的满足。今天属灵黑暗当中最大要面对的事情就是你里面的感受。我们现在的人太受感性所影响，所以我们内在觉得不对我们就不做。我们爱人的感觉也是一样，我们不会问这个是否是耶稣所爱的，我们会先问到底这个人我可不可以爱。所以一个在生命的当中仍然挣扎在肉体的当中的人，他不配进到神荣耀的国度，因为他内在的感受已经胜过了他在神的面前灵里面当中的关系。这个诗人非常的清楚告白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今天你有什么的感觉需要在神的面前融化？原来今天不管我们受了多少的教育，你的感觉很多时候就决定你的方向。有些人为着感觉可以杀人，有一些人可以为着感觉可不合作，有一些人为着感觉的缘故不和解，有一些人为着感觉的缘故不接受神的命令，爱人如己。我相信神又赐给我们属灵的黑暗，是带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更大的恩典。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应当转脸仰望耶和华。为什么一个人向着他自己说话呢？这个人不是疯子，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作为一个在基督里面新有的人，应该向着旧有的灵来说话。今天应着神的话语胜过我的感觉，胜过我的想法，以上我愿意透过这个的方式来表达我在神的面前这种的关系，就是神给我特有的关系。这个生命的牧人要进到我的里面，把我旧有成就的这种的想法要排开。就是这样子呼喊，就是这样子来看见，就是在隐秘处看见神打开的道路。以色列的百姓就经过了70年，到最后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有些人的确不愿意从他的黑暗走出来，也有太多人从他仁义的本意来去定别人的罪，所以这个人也没有从黑暗中走出来。今天在这个诗歌的当中给我们一个秘诀，秘诀就是你的心啊，你的心啊，你的灵魂啊，回归到天父的面前，再次的切慕他的同在。因为这一位上帝没有向你隐藏，他的爱好像洪水的一样要滔滔的进到你的心门。他治理你，所以你可以跟他说，这一位是我的神，他是那一位能赦免你罪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经过如水的一样他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清理，他照顾我们，所以他会纪念我们，他是一个恒久不变的父神，所以他是我们的磐石，他也是忠信的神，因为他是我的神，也是你的上帝。 就因为有淑女的黑暗，才有一个师母的选择，把他的生命放在中国传福音的地方。就是有三位的宣教士在没有想过的情况当中被主接去，就激动了许多人明白人生的意义。就因为有这一位的宣教，这一位的牧师孙牧师，结果因着他的见证，激励了韩国里面数十万的信徒如何来看基督的生命。现在你的生活怎么样？单是寻求平安的生命吗？还是你的生命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还是刻想这位生你的阿爸天父？愿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从耶稣开始，从耶稣结束，从耶稣的生命开始，从耶稣的生命结束，从神的爱开始，从神的爱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今天改变我们内在的心灵，让我们在年末的时候再次刻木做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再次的离开那个人为我们定义的人生，觉得长得美，有安居的居所，有美好的家庭，有退休的计划，这成为我们在人生当中唯一的梦想。原来我们忘记了，在我们一个感恩的背后，有99个更大的恩典需要我们去接受。父神，让我们不成为一个在温水当中消失知觉的青蛙，让我们再次的刻木做神永远的家乡，奇妙的工作，医生的呼唤。愿我们以这种的态度来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